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日本乡村文化节上的法轮功。日本长野县的饭岛町四周环山，风景优美，四季鲜花盛开，是一座美丽的田园乡镇。2008年10月25日和26日周末两天，法轮功学员在长野县饭岛町文化节活动上设置展位，介绍法轮功，并在舞台上做了功法表演。很多人都接受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些当地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
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会见法轮功学员。2008年10月21日，法轮功人权组织和数名曾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或有亲人仍在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厦约见了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汉戈尔女士。会见中，法轮功人权发言人陈世仲博士向阿斯玛专员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重形势，其他各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或亲人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经历。参加此次会谈的迫害证人有胡志华、黄万清和张双颖。胡志华的弟弟被两次判刑，现在腿部被迫害导致萎缩，即使这样，警察仍然拒绝放人，也拒绝给予治疗。胡志华的家人只好把轮椅送到辽宁省锦州市南山监狱。胡志华的弟弟曾是国防单位的研究人员，如今只能坐着家里送去的轮椅在监狱中度日。黄万清的弟弟黄雄于2003年4月从上海打电话告诉他，由于警察的追捕，他将离开上海去外地，但从此杳无音信。他的家人四处找寻，没有结果。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后，黄万清更加担心弟弟的安危。张双颖的父亲张兴武和母亲刘品杰2008年7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刘品杰当时出现严重急症症状，但仍被抓走，被关押24小时后被勒索10000元由亲人抬回，而张兴武未经任何程序就被通知说判了10年。阿斯玛专员详细听取了法轮功学员的申述，并向所有迫害证人索取了他们的资料。阿斯玛女士曾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发出明确和强烈的谴责。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八旬老人白发变黑，81岁的王先锋老人一头黑发，身体硬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说，本来我这膝盖不好，走路都会疼，上楼梯都得拉着扶手才能爬得上，可练法轮功没几天，爬楼梯一点都不疼了，爬4楼我扶都没扶一下，自己就上去了。我当时就想，这功怎么这么神奇呀？王先锋家住台湾台北县，以前他常到仁爱公园锻炼身体，一天恰巧碰到法轮功学员在义务教功，就跟着学练起来。练功没多久，他的身体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有一天练完静功起来，哇，走路轻飘飘的，感觉身体一点重量都没有了，比跑步还好。7年下来，原本白发苍苍的他竟变成了满头黑发。王先锋的妻子杨培丽说，他以前脾气急躁，很大男人，认为家务是女人的责任，从不沾手。修炼以后，他的观念改变了，常常主动做家务，家里气氛也变得快乐祥和。丈夫的身心转变让杨培丽很感动，她也走进了法轮大法。他说，修炼法轮功这几年以来，我俩的身体都变得很好了。
了解真相，全家得福。云南玉溪有个化名叫同福的人，常年开卡车跑长途拉货，近几年交通事故特别多，货源也不好找，每次出门家里人总是牵挂他。他姐姐是法轮大法学员，给他们家讲了法轮功真相，还给了他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全家人经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声明退出了党团少先队。从那以后，他的货源好找多了，他常跑的地方抢劫的混混特别多，可是他每次都能顺利平安地返回，其他司机都很羡慕。同福的媳妇儿以前身体不好，现在好了，还经常上山挑柴，现在家里家外都是他。有一次上山，突然肚子疼得厉害，他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李师傅救我，一会儿肚子真的不疼了，他挑起柴回家就像没事人一样。他也很愿意帮助法轮功修炼人，还经常清理污蔑法轮功的粘贴，他知道那全是胡说。他还说，从前我看到婆婆帮助小叔他们干活，心里就特别不高兴，可自从看了法轮功真相资料，我明白了心里不能妒忌，儿女对老人要孝敬，大法真相真的是让我身心受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不少中国大陆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说法，可是它却是一个歪理。举个最近的例子， BBC 中文网2008年10月10日有一篇题为《土地经营流转，政府热，农民冷》的报道。山东聊城种植果树的农民史朝旭在接受 BBC 中文部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央的政策很好，但又坦言， 农民不会从这一次土地改革中受益，因为有法不依，权大于法，也就是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记者问如何防止不念歪呢？史朝旭说，只有把农民联合起来，可是这很难。史朝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只有组织独立农会，才能监督政府把所谓好政策落到实处。可是到底是谁不让农民联合起来，显然不是乡镇领导和县委书记能做主的，这种事情只有中共中央才有决定权。再说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的同时，政府却放纵农业生产物资价格高涨，政府从农业生产物资生产商和销售商那里多收税，实际上是把农业税转化为工商业税，在这一减一增中，有的农民却比过去收入更少了。真正干扰好政策落到实处的，正是出台所谓好政策的那一伙人。难怪有句话说，中国的麻烦问题出在前三排。其实共产党的所谓好政策只是一个幌子，是为了给自己造声势，而他的坏政策却是实实在在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不允许律师为受害百姓辩护，先是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后来是不让为汶川地震失去孩子的家长辩护，最近的是不让为毒奶粉受害家庭辩护。所谓好政策的背后，中共实施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坏政策。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财迷老太太司贾超。有位老阿姨曾被儿女和亲戚朋友叫做财迷老太太，就是说一点便宜也要占，一点亏也不吃。单位里涨工资分房子，绝对会去争去打去闹，平时在市场买菜少少几分钱也不干。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这样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法轮大法修炼却彻底改变了他。他说法轮大法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好人和怎么做好人，也不管社会怎么样，就从自己做起。一天他拿100块钱去市场买菜，先买了几斤桃，卖桃的找给他96.05，随后他拿刚找的那50块的人民币去临近的摊位买肉。那卖肉的反复看了后说，那张钞票是假的，叫他赶紧去找卖桃的。当时假币很流行，你要给人50和100的钞票，人都要反复看，生怕有假。一旦不小心得了假币，一般人就要设法把它花出去。老阿姨猛一听这话还真生气，她往回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她一边跟卖肉的说，算了，不找了，我要还给他，他肯定会去给别人，一边把假币撕了。这卖肉的特惊讶，一般要遇到这种事儿，肯定要打架，就问阿姨，那你不吃亏了吗？阿姨说，咱不管别人怎么做，现在假币泛滥，要是大家都不给他市场，也就不会那么泛滥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血癌患者获新生，坚持信仰遭摧残。家住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1565弄的冯荣霞，因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松江女子监狱，已经1年10个月。冯荣霞在监狱中遭受各种折磨，目前身体状况极差，协党有关部门仍然不放人。冯荣霞年逾古稀的父母忧心如焚，到处奔波要人，但各部门始终互相推诿。今年43岁的冯荣霞，修炼法轮功之前曾经是白血病患者， 他从17岁开始患病，长期受病魔折磨，每年在医院里要待上大半年输血，常年来不止给全家造成经济上的拮据，更带来精神上的痛苦。1998年8月，当医生通知家属冯荣霞只有3个月寿命的时候，他有缘得到了法轮大法，并开始了修炼。仅仅1个月的时间，身体的所有指标都恢复了正常，一个危重病人竟然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同时因为明白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他处处为别人着想，亲戚邻居人人称赞他是个好人。可是就在2006年12月1日，冯荣霞宁静的生活被残酷地打破了，他被一群身穿警服的人用撬门的方式抬出了家门，押上警车。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健康的冯荣霞被染上了性病，并数次住院。自从2007年9月17日被送入上海女子监狱起，冯荣霞已经先后10多次被送进监狱医院住院，几乎是每个月一次。虽然已经迫害成重病，但上海松江女子监狱为了迫使冯荣霞放弃修炼，大冷天狱警指使刑事犯残酷地打她，打得她昏死过去，再用冷水把她浇醒，然后再踢打折磨。2008年7月，冯荣霞的父母在接见时看到冯荣霞手臂上满是淤青，而且脸色苍白。冯荣霞告诉年迈的父母，是因为在监狱里不肯写决裂书，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被打的。老人还得知女儿在监狱中每天被逼迫罚站14个小时以上，也不许洗澡。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一天晚上，教授正在为起草学院毕业典礼进行的演讲而费尽心机，可他的小儿子却吵闹不休，令人不得安静。这时教授拿出了一幅拼图来应付儿子。教授对儿子说，这是一个世界地图的拼图，我拼了好长时间才拼好的，如果你在半小时内拼好，我就奖励你1美元。儿子高高兴兴地接过拼图，就安静地拼了起来。教授终于可以安心地思考了，可是10几分钟后，儿子又跑过来，他向爸爸伸出手说，给我1美元。教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儿子居然这么快就拼好了那个拼图。他问儿子，你怎么这么快就拼好了？儿子调皮地说，这是个秘密，不过可以告诉你，世界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的照片，我把人拼对，世界地图就拼对了。教授兴奋地抱起儿子亲了亲，说，我奖你1美元，你不但拼好了地图，而且还帮爸爸准备好了演讲的主题。人对了，世界就对了。孩子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真理，当各种社会问题出现时，人们往往在表面上找出路，制定各种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想使社会变好，却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人们恰恰忽略了社会的主体是人，什么样的人就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人的世界观、道德理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方向。 如果人们都能怀着真诚、善良、忍让的心态，那么社会也会是祥和和美好的。而如果人们都背离甚至仇视真善忍的理念，这只能是中共推崇的假恶报横行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这也正是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对真善忍的迫害，打击的是人类的道德底线，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愿我们都能从心底发出正义的呼声，抵制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句公道话就是一道光芒，为我们自己照亮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
一位法轮功新学员的体会。下面这篇心得体会选自2008年9月21日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第六届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一位以色列华裔法轮功学员的发言稿。我非常荣幸能参加今天的法会，我是一名新学员，无法与在座的同修们相比，但我还是想把我的得法过程和修炼后的一点心得与同修们分享。早在国内就听说过法轮功，但因机缘未到没有接触，也就不知其内涵。出国后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后来成为朋友，从他身上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慈悲、善良和正义，相信结交这样的朋友肯定错不了。渐渐的，我从他那里借来了大量的书籍，拜读了转法轮和师父在各国讲法，使我受益匪浅。我的心被真善忍三字真言所震撼，人性得以升华，明白了人来到世间的真意。当人不是目的，返本归真，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才是做人的真意。就这样，我决定走入法轮功，连续几个星期的晚上和几位学员一起学法练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我发现以前季节性的腿痛好了，再也没有发作，身体更加强壮。以前偶尔喝一点酒，现在滴酒不沾，抽了将近20年的烟，也不知不觉地戒掉了。总之，一切不好的习惯都在慢慢地改变，为人处事知道以真善忍来衡量，因为我是一个修炼人。大法的神奇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有亲身尝试才知其美妙和珍贵。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韩湘子的故事。左迁至蓝关世侄孙湘是韩愈诗作中备受传颂的名作，写的是他被贬潮州，走到蓝关与侄孙韩湘会面时的心情。诗的原文是这样的：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这首诗的意境雄浑沉郁，抒情大气磅礴，表达了老骥伏枥的壮志豪情，以及自己因忠心耿耿而获罪的沉郁。诗中所提到的侄孙韩湘在大雪封山的时候 竟然可以神通广大地赶到蓝关，与韩愈话别，使人印象深刻。据说他就是民间传说中的八仙之一韩湘子。韩湘子幼年就由韩愈抚养长大，但是天性恬淡寡欲，不爱求取功名，却专心修炼，潜心钻研道学。韩愈多次劝他要好好做学问，韩湘却回答说，我所学与您所学是不同的。韩愈因此发怒而斥责他。他在20岁去洛阳探亲的时候，在途中偶遇吕纯阳和钟离权两位仙人，就放弃一切跟随他们学习仙道。如此消失20年后忽然回到长安，这时的韩湘子已经成为拥有高深道术、能够预知未来的奇人了。韩湘子想度化韩愈，但韩愈不信道学之事，于是他就先用法术来打动他。有一天韩愈生日，韩湘子和亲朋好友登门致贺，韩愈便问韩湘子道，你真的拥有造化自然的本事吗？韩湘子笑而不答，只见他搬了一个空酒瓮到大厅上，再用金盆盖住，过了一会儿再打开，竟是一坛香味四溢的美酒。接着他又在地上聚了一个小土堆，转眼间就钻出嫩芽，长出繁茂的绿叶，开出两朵碧绿的花，如牡丹大小，但色泽更加华丽好看。只见花上显出两行小小的金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要他说说这两句诗的意思，韩湘子笑盈盈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也，日后自会应验。在座的宾客看到这一幕无不称奇。后来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路上碰到大雪封路，正在进退两难之时，忽然看见一个人影冒着严寒风雪而来，竟然是韩湘子。韩湘子问道，叔叔，您还记得那年花上的诗句吗？韩湘子茫然地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呀？韩湘子回答，这里就是蓝关呀。韩愈这时才记起当年花上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沉默了许久，长叹道，既然世间万事皆有定数，那我就补齐那花上的诗句吧。于是就写了这首诗。他俩到了蓝关驿站，找个地方借宿，夜间煮酒聊天，谈论历史上的修真学道之事。最后韩愈不禁叹道，香真不污也。就是说，传闻中的韩湘子的仙道之事原来都不是假的啊。第二天一早，韩愈醒来时，韩湘子早已飘然而去了。其实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一部神传文化，从皇帝向广成子问道，最终白日飞升，到各朝各代的史书中都留有修炼者的神迹。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历时1000多年，至今还端坐在广东南华寺，而仅仅在九华山就有14尊高僧圆寂后肉身不腐的真身。修炼文化不是现在一些人认为的迷信，而是博大精深的人体科学，是能够获得宇宙真理、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